好，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第二座祭坛什么意思呢？这个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神的家的意思。那么当然真的讲到神的家，一定要等到这个谁啊，要等到雅各他真的看见他离开家出走，然后神给他看见那个梦，那么然后他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现在他替那个整个的伯特利，一面是神的家，另一面他讲的天的门。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天的门，所以呢这就替他的子孙，替他的后裔就定了调，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到了为神做见证的地方，那个是天堂嘛。如果到了世间就到了天堂，到了世间就到了神的旨意，这是迦南美地中心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到了伯特利就算进门了，从那里就进门，因为你从伯特利再往北走没有多远就到了世间。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伯特利什么意思呢？伯特利神的家，但同时呢也是天的门。今天我们用在教会身上，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今天当世界门都没有的时候，你看见只要来到教会，他就知道从这里可以进到天的境界，明白吗？所以教会最多是什么？就是伯特利而已，明白吗？但是真正你要到哪里看见有这个六个支派跟六个支派，你看见神的旨意在哪里？当然在世界。如果在世界的话，你到了世界你就到了天堂了，你到了世界你就到了天了。但现在呢，你只要一到了伯特利，你就很快的就到了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以色列子孙一条路。如果今天他们真的要到世界的话，如果世界代表属天的道路的话，那么请问这条路要从哪里进去？要从门进去。那条门在哪里呢？门根本在伯特利。很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对伯特利的旁边就是爱城，这两个等于是姊妹城啊。我刚才讲过的，一个在山顶山上，一个就在悬崖上，两个根本离开很近很近，跟着可以说很近很近，所以两个可以说姊妹城。你把一个拿下来，就能把另外一个拿下来。所以把爱城拿下来，就是指着把天的门拿下来，你就可以从那里又进到天去了，否则门都没有，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把爱拿下来？因为如果没有把爱拿下来，他们怎么能去做见证？人明明是从约旦河过来的，那么约旦河过来，如果要到世界的话，当然要爬那座山呢，当然要从约旦河谷一直爬1400公尺，然后才登上去啊。那么登上去，如果你把伯特利拿下来，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就进了天的门，那么最后你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你看他们的脚中，他们的打仗完全受这个支配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因为伯特利跟爱根本是姊妹城，一个在悬崖上，一个在山上，所以你看两个根本近在咫尺，你可以说他是姊妹城，你可以说他双胞胎都可以，拿一个就等于拿两个。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的，爱城拿下来就是可以把伯特利拿下来。那么爱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废墟的意思，所以指着今天的世界来说了。那么你看见教会神的家永远跟世界是相对的，完全是相对的。好，那么现在呢是把一个原则放在这里。那么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祭坛在哪里呢？是在两个中间，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在东边有爱，从那里沿着悬崖就要到山，到这个约旦河谷去了。那么然后它的西边呢就是有伯特利，那么然后呢它的那个祭坛呢就刚好在中间，明白吗？所以非常重要，就刚好在中间。那么亚伯拉罕的故事再加上雅各的故事，现在呢就给他的子孙们就定了调了。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整个征战呢是完全按着这个整个蓝图在那里一步一步的走的。他们怎么打，怎么打胜仗，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呢，你看跟亚伯拉罕的经历有关系，跟雅各的经历有关系。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伯特利你就离开天不远了，因为天的门。所以伯特利跟爱是那么近，所以你只要把爱拿下来就把伯特利拿下来。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如果你真的要完成神的旨意的话，你这爱城一定要拿下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一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他们接着的就要把埃城拿下来。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耶利哥他们的确打了胜仗，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问耶利哥这个胜仗是怎么打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些都是违反兵家常识，这个都是违反孙子兵法的，你看了吗？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样的打了胜仗。好，我们先来看他们为什么要打耶利哥，这很明显，因为如果耶利哥不拿下来的话，你看见整个的约旦河平原是他们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所有的势力都扫荡的话，当然耶利哥一定要拿下来。那拿完了以后，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想别的目的的话，如果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话，他们可能就留在自家。但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到那两座山，要到摩利亚橡树那里去。好了，他们听话。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整个的战争的过程，第一个城哪一个，第二个城哪一个？那当然，第二个城当然是爱，把爱拿下来就把。就到了天安门，到了天安门没有多久，你看一读圣经，一下子他们就到了以巴龙山，果然以色列就到了那个地方，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但是呢，当我们来看这个打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前面那一段故事。那么这个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第六章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他们在耶利哥打了胜仗。那么耶利哥打仗我们都知道，是他们真的用刀用枪来对付敌人，不是的。你看见说这个征战是他们可以说垂手而得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其实呢是神已经把主要的战争打完了，然后现在呢好像以色列人在前面失去战利品一样。所以你要问说，到底耶利哥城怎么拿下来？你说到底他们花了多少力气？没有花多少力气。你看你们真正就做这个军事实力的交锋来讲，几乎是没有，你看不见的。那么这个仗怎么打法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每天就要环绕一次。这个每天环绕一次的时候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一定心中有个试探，他们因为最后你看见神已经告诉你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告诉你最后绕城七次，然后呢你要大声喊叫，那就是因为神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很自然的人里面呢就有个冲动，如果绕城一次的话，那么到时候一声大声喊不就很好了。所以呢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但一天一次呢，约书亚告诉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可呼喊，也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走。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绕城一次的时候是静悄悄的，什么句话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世界有没有这样打仗的？这个整个城要拿下来，现在你只要围绕它一下，一句话都没有，一句都不可以，只要一点的声音都没有。你看，这是约书亚已经警告他们。但是人的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冲动，是不是啊？我到时候，但是不行，你只要出一点的声音就不行。所以然后绕完了以后，众人呢就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第二天又来一次，第三天又来一次，那么这样呢一共是七次，明白吗？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像八嘎嘎酒一样，怎么打仗好像像八嘎嘎酒？不是的，你看见神一面给他们看见他们的肯不肯顺服，你可以相信，你真的相信说你什么事都不做，绕上一周，如果你说我绕一绕喊一喊，可能城墙就塌下来，结果奇怪，今天没有结果，绕上一周又回去，绕上一周又回去了，你看稀奇不稀奇？其实是神对他们一个最大的考验，你看见吗？征战没有这样打吗？没有这样胜过仇敌的。那么尤其你什么话都不说就可以胜过仇敌，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太便宜，你总要讲几句话，总要呼喊两下，总要宣告几次，明白吗？所以尤其你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帮助你说，今天如果你很苦闷，今天如果你觉得不释放，你只要喊两句就好。所以我们的本能都是要喊两句的，喊两句我们以为就得到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刚好相反，现在你看见吗？你要安静，所有几百万人不要忘记啊，是绕着城绕一圈他们回去了，第二天绕一圈又回去了，那么最后一天呢是绕七次，到了七次约书亚可以喊的时候，他们才有信心的呐喊， 结果整个的城墙就倒塌了。但是我们要问，这城墙怎么倒塌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利哥去，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个城墙倒塌的样子还在那里。那你就常常问说，为什么根据现代的技术，很明显的可以把这个城墙重建的，不是吗？到现在没有人重建那个墙，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这个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新建重修这耶利哥城墙的，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旧约的耶利哥不在当时耶利哥城，就是主耶稣，就是旧约后来的耶利哥城不在那里，没有重建，你看见吗？然后呢，新约的耶利哥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看耶利哥城是没有重建，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那么现在很明显的，那个整个城就倒塌下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仗当然是信心的呐喊是没有做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弟兄姊妹忘记了，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是老早做了一件事，那这件事已经奠定了整个胜利的基础。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能够胜过耶利哥，能够在那一次打好胜仗，是因为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替他们做了一件事，那一件事情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只要呐喊就可以，因为什么？呐喊就是信心的呐喊，是证实说神已经完成。信心的呐喊就是神说了我相信，神做了我接受了，这叫信心的呐喊。我什么都没有做，那现在我们要问，神说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我们普通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就这么读过去了，我们觉得哦，这个你看最后一呐喊这个城就倒塌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城怎么倒塌的？神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个城才能倒塌嘛，不是你随便喊一喊就倒塌了。那么还有这个跟物理跟今天常理是不是有一点违背呢？是不是呢？好，虽然他们力量很大没有错，那么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一个这个真的你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你如果拿个玻璃杯啊，那请一个姊妹唱女高音，她声音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常常这个杯就碎掉了，因为那没有错嘛，因为一震动，那么还有因为共振的那个作用，所以最后你看那个杯子能碎掉。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说，你看他们信心的呐喊，那么整个的城就像什么，就像玻璃杯一样就碎了。因为你看200万人齐声呐喊，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其实呢，神老早做了，老早做了以后呢，你信心呐喊以后就完成神所做的。那这什么意思呢？普通我们读圣经都忘记在哪里，就是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看见没？神让水怎么样，在两边就停住了。那么最远最远到哪里？到亚当城。亚当城什么地方呢？亚当城就是亚伯河渡，亚伯渡口那个地方。你记得亚伯拉罕不是雅各不是跟神摔跤吗？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亚伯拉罕从那里沿着那条路一直往南走，那么总要有一个地方要往右走啊，总要往大海那边走，然后才能够走到两座山中间，才能走到世界嘛。那么他们从哪里渡口转过来的呢？就是亚当城，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个城叫亚当城。那么想想看，你要把水啊要提在那么远的地方，如果神要做，神会违反他的定律？神当然不会违反他的定律。所以如果今天要一个大的力量能够把水撕开，然后让水能够停得那么远，办得到办不到？当然办得到。今天大家如果到什么地方，到这个亚马孙河去，你看这种事情多得很。不过因为你活得太短了，你就是说等到它这个撕开的时候，你根本老早走了，或者因为你很短，它是一个几百万年来一次，那么你才几十年，当然你看不到，所以你永远觉得这个事没有发生。其实在荒山片野这种事多得很，只要一个大的地震，一个大的这个板块的移动，你看见的的确确你可以看见这个水分开了，就太多了嘛。这个到现在我你这个我们就知道嘛，这一次不是这个很清楚，那个水灾的时候，你看有一个整个海边都不见了嘛。这个本来上面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游戏，儿童游戏的这个那个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你知道这种天灾，这种来讲是个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呢，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不是过约旦河的时候，神的确是用神迹用水分开的，但是神为着这个神迹的实现，他不能违反物理界的定律啊。他的确，你知道说，他一定要运用板块的移动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定有像地震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如果一个地震能够把水一直推得很远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下一次去，你们记得一下，你们从死海到亚当城要走多远，你就知道那有多远。你要把这个水挡在那地方，然后以色列可以走干地，那么你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么这个分开力量到底有多大，那么如果那个力量有多大，你就知道摇晃那块地的力量有多大，那个地震的力量有多大。那么想想看，当一个大的地震，当一个大的板块的移动，叫整个的水分开，一直停在亚当城，你想想看，这个地震摇摇晃晃，当它真的地震摇晃的时候，你觉得整个耶利哥那个城墙是会跟原来一样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一定这里一个裂痕，那里一个裂痕，再有一个裂痕，所以现在信心的呐喊就有用了，明白吗？神老早已经做了。事实上，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一刹那，已经打了那场胜仗，因为神的确在那里做了。不过很多人忘记的就是了。等到后来你打这个仗的时候，你忘记的跟你过红海、过约旦河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自己，这是我们得胜的开始。你做梦没有想到的时候，你看当神在那里震撼一切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就震撼了敌人的营垒。我们相信说，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非常坚硬的，就像所有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再坚硬，只要神的指头稍微动一动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想到，根据整个纽约跟纽泽西地理的条件，会有这次风灾是不可能。所以这个风灾是多少年没有的，再下一次要碰到大概是几十年以后，甚至几百年以后，没有这个条件，一点都没有这个条件。但这个稀奇不稀，如果神兴起神迹来的话，你看这次风扑来的时候，它第一个先从什么地方，先从这个长岛南边上来，南岸上来的。但是最稀奇，这个风会转弯的，就转到 Ladin Sound， 就是这个大陆跟这个长岛边，连北边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两边包抄，而且最后呢，你看见水从哪里？根本水从这个从 Manhattan， 所以只要四十节以下，你看你就进水啊。那这个 Daniel 他的公司啊，这个现在他两个礼拜都不能上班，因为水好，这个进了好不少多少多少尺的水。所以你知道要停很久很久，为什么这一次灾害这么厉害呢？弟兄姊妹，神不过动一点小指头就是了，然后在人认为这是不可能。你知道吗？今天就说洛杉矶来讲，那纽约简直像天堂，也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而且不会有海啸。为什么没有海啸呢？海啸有没有海啸跟这个大西洋那个海底那个状况，这个附近的状况有关系，这边不会有海啸的。所以就让当家觉得平安平安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风进来就等于把海啸带进来，不过不是带那么高就是了。所以谁会想到就把整个的金融不要忘记了，这一次 Manhattan 的损失最重大的损失是什么？是金融这个就是金融这个区域的损失。那么所谓 Wall Street 以南，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所谓世界的金融首都嘛，那么怎么会忽然间就变成这种又停电又什么又这样又那样？你能说这是件偶然的事情？当然不是件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你想想看，当有911的时候，人家说巴比伦倾倒了，那么刚好双星大了，一个倾倒，另外一个倾倒，所以有人说这个不知巴比伦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到底今天出了什么事，只有神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为什么在大选的前夕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很稀奇，别地方都没有事， 你看你们按理来讲呢，20%的人都卷在风灾里面，结果最后灾情最惨重的是哪里？就是这个纽约跟纽泽西，最稀奇的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敬畏主的话，你要知道说，神不随便动小指头的。就是条件来讲，我们没有受灾害的条件，没有。很多地方你知道，整个的西岸就是那个条件，有一天整个西岸可能会不见了。如果只要来个10.0的地震，那个西岸整个就没有了。但纽约不会，纽约也没有这种，所以很稀奇。等到这个风灾走了，那些人说不会，以后可能要再见了，要几十年以后才会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就是他动了他的指头，神动了他的指头，那对他来讲是指头，对我们来讲灾情惨重。你看见吗？尤其对纽约的人，其实呢，好在哪里？好在就是说都没有重大的损失，没有什么生命的损失，不过财产的损失。但是呢，我有一天走在路上，我记得一个美国人就讲了，他说这个 他说 Hurricane 这个 Sandy ruined my life， 就把我整个人的就把我什么东西都毁掉了啊，一点都没有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学习敬畏主，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工作的时候只是动他的指头，就是，但动他的指头，你看见在这里有多少个停电？那起头头两天停电没有问题，那头两一两天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没有电的家人呢，说你来吧，他们说没有问题，他们可以，但是过了7天8天，他们就受不了了，就不行了，因为你看，其实呢。保罗那时候过日子就是我们的日子啊，没有电的，但是他过得好好的。我们今天不行了，因为完全被惯坏了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苦难是什么？是大户人家的苦难，因为大户人家你过惯了，习惯了嘛，对不对呢？那从前呢是点灯啊，或者用火柴啊，现在拿个手电筒跑来跑去，你已经抱怨半天，你看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手电筒已经比那个好太多了。那么还有呢，我的媳妇拿那个这个摇动的，她这个电随时可以用电力，用手用这个机械可以发电。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实在说来呀，我们是太享福了。但是因为当然比起从前太不方便了，明白吗？如果想到没爱迪生还没有发明电灯以前，我们怎么过日子？那么保罗怎么读圣经的？那奇奇嘛，今天我们一天不看电视还可以，两天就不行了。然后电脑好久都不用，一天不用，两天不用就不行了，因为一天到晚跟着我们的嘛。所以等一等，那当然了，你到了汽油没有，当然就不行，就行不得也，你根本就走不动了，又怎么这样呢？当然，这个就变成了这一次的灾害。但是其实呢，我说过，这个只是神动的指头，我们已经能尝到一点的滋味。那何况那个时候，神如果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的话，弟兄姊妹，他不是等到以色列用呐喊的把这个城拿下来。神老早已经做了，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一过约旦河，他已经注定了他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耶利哥城得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他们得胜的故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然后当然感谢主，这是信心的呐喊，对不对？后面整个没有问题。信心呐喊是什么？信心呐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宣告，神已经做了，神已经把这个城给了我们。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那个城墙不是往外倒，也不是往里倒。如果往外倒，那么如果这个墙倒了，所以你要不要忘记啊？这个往外倒、往里倒很有考究，是不是？如果这个喊了半天，结果你碰的都是泥土，碰的都是灰尘，然后到时候呢，满这个灰头土脸，那这不叫得胜啊。所以你看那个得胜，那个征战什么征战？那个得胜怎么得胜呢？很稀奇，那个得胜呢，就是那个墙是这样倒下来，就这样倒下来。所以根据他们考古学的事实，当时倒应该这样倒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果然打了胜仗。那么第一战，他们果然就把耶利哥城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当然他们要乘胜追击了。那么第二战，他们到底是顺服神的人，你看见吗？没有多久，他们就是等于没有多少的休息，他们要去拿爱城，把爱城拿下来。那么企图轻敌了，2-3千人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啊， 他们有一个人叫亚干，他们犯了罪了，有件事没有对付，你拿了这个是拿了一部就是巴比伦的东西，只要跟巴比伦有关系你不能碰的。约书亚牢牢警告他了，结果后来呢他们就对付那个罪，对付完了以后，那么现在呢就是第八章了。那么现在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你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现在不能只是两三千人。如果今天你要把埃城拿下来，你要把这个天的门拿下来的话，那么请记得你要把一切的兵丁都率领上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真是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就保险你的得胜。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要照样照埃城和埃城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然后下面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意思就是说你这一次如果要打胜仗的话，因为你有伏兵，明白吗？好，你在下面我们看到底怎么做。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那一定是急行军，对不对？那这些人呢趁着敌人不知道的时候，你看三万人，不要忘记啊，他爬了差不多1000公里半了，所以最后终于到了埃那个地方，到了那里，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那么不要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然后第9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埋伏在哪里呢？就住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现在明白吗？这个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亚伯拉罕祭坛的地方，第二个祭坛的地方。所以什么地方有祭坛，什么地方就是你应当把伏兵埋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他把这些三万的伏兵放在哪里呢？就放在城的后面。城的后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埃城跟什么，跟这个跟伯特利这个中间。那么结果呢，等到真的打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不光是埃城的人被引出来了，伯特利的人也引出来了，他们是联手的，你看见吗？然后对付这个约书亚。结果呢你看见约书亚装败，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他这个第16节，城内的众民都被召聚追赶他们，埃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埃城和伯特利城呢？因为伯特利就是天的门，所以你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当然拿不下来，如果你埃城拿不下来，一个在悬崖，一个在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能够打这个胜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就把天的门，就到了天的门，从那里你当然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世界，就到了神所指示你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你看见那时在就什么，就打这个仗的时候，前面刚刚好讲把天的门拿下来，刚刚好讲说是把这个爱拿下来，但是一下子怎么样，他们长驱直入就到了呢，到以巴路山。所以然后呢你看33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所以你看6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6个支派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 那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现在来到了当时亚伯拉罕所来到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以色列进迦南做的第一件事情。等到你读约书亚第24章的时候，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把整个的迦南美地拿下来了，他们要分产业了。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体的人聚在哪里呢？又是聚在世界。所以请记得，他们征战的开始是从那里开始，征战的结束也是那里结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基甲不过是路过。现在我们明白说，这个耶利哥不过顺便打打，埃及埃城顺便打，因为要的什么是天的门。从这里你很自然的就到了天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如果我们要经历神是我们的肩膀，请大家记得，今天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怎么能到那里为神做见证？一面是神的祝福，一面是神的咒诅，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生命树，一面给我们看见知识上的树，一面给我们看见体贴圣灵就是平安，一面生命和平安，一面给我们看见体贴肉体就是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征战的目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为神做那个见证。但是我们要问，你怎么把埃城拿下来的？你怎么把伯特利拿下来？你有没有伏兵？你有没有伏兵？就问说你有没有亚伯拉罕第二座城？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你奉献的祭坛是做什么的？是给伏兵一个最高最大的一个地位。所以因着你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见这里神就能够把伏兵放在这里。所以整个得胜的秘诀是因为伏兵，而伏兵的秘诀是因为奉献。所以你能够胜过仇敌，是因为你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们记得这个谁，我们记得这个圣，记得那个盖恩夫人常常说，我要更新与主之间的婚约。亚伯拉罕在世界已经奉献了，但现在他再一次奉献，这一次奉献为了神的家奉献的，这一次奉献因为神的家对面就是废墟，就是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唱高调，你可以明白这些，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必须在那里有一座祭坛，就像亚伯拉罕那个祭坛一样。如果有的话，你就奠定了你得胜的基础，明白吗？因着你的奉献，你看你是胜利在握，因着那个奉献你很有把握的。现在你可以胜过爱，你把爱城拿下来，下面当然你就来到天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属天的祝福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征战。既然没有经过属灵征战，我们打我们自己的仗，那最后你知道说，就像便雅悯所做的一样。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这条路是这么走的。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神做见证。一面我们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神的咒诅，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体贴肉体是死，还有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永远受两棵树的支配。一棵是生命树，就像蛋一样；一棵是善恶树，就像别示巴一样。从蛋到别示巴，所以如果今天要经历迦南的丰富，你总是在两棵树的中间，总是在两座山的中间，总是在两座城的中间。你要做一个拣选。那弟兄姊妹，你怎么有拣选的资格？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进迦南，如果今天神没有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为你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你怎么今天能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怎么又能把在山崖上面，你看在山崖上面的那个爱城拿下来？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再去以色列了，但愿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从什么，就可以从第一个约利哥我们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基甲在哪里，然后那从那里坐车子你就可以一直上去，你可以上到悬崖。有一次我刚好反过来是从上面下来的，那是非常惊险， 而且很怕人的，你的确那高度，你没有想到是很怕人的，但是你知道很多的征战是从什么，从这里来的。所以等到你到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有一次征战，那次征战啊，我们知道结果最后约书亚打了胜仗，那个这个整个胜仗的结果，你看又是神干预了。结果你知道，就是因为晚上急行军，你知道吗？因为敌人在哪？敌人在基遍。那么现在这个基遍被打了，然后呢，约书亚已经答应过基遍要保护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就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就召聚在一起，要去救基遍。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基遍呢，这个只是个借口。那么所有这个亚摩利人王呢，包括什么这些各个好几个王要联合起来，所以现在呢不是一支的军队，现在是联合的军队，要怎么样？要攻打谁呢？要攻打以色列，就要这个约书亚要去救他。那救他又是这样，又是急行军。你看急行军好不容易，最后呢，现在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他不是用伏兵的，所以等到基遍的时候，他就把基遍拿下来，就打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人这样晚上经过急行军，然后呢就天一亮，你看见吗？然后就要追赶敌人，因为很不光是打胜了敌人，还追赶敌人。那你想想看，不要忘记这个追赶什么，得从这边爬上去，然后呢敌人是往这边跑，然后呢你就拼命往下跑。那么弟兄姊妹，那真是精疲，你想想看，已经半夜已经消耗了多少的体力，敌人是以逸待劳啊，你看见他根本什么也不动啊，他就等着你上来，他用最佳的状况，体力也好，各方面也好，他要把你打败，结果他还打败了，打败你就追他，你追他，你还有力量追他才行啊。所以他们一面往下跑，他们就一面往下跑。所以你看那一场战争呢，是从这一头翻到这一头来，然后呢，最后你看见吗？神用什么？用冰雹，下冰雹啊，他一面跑，一面冰雹下来，他们就往前跑，所以最后呢，约书亚才打了胜仗。但是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急行军，你如果看到这个地图，你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呢，约书亚有个祷告，说太阳停住吧，月亮停住吧。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约书亚的长日，给我们看见说，你看整个大环境，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那么这样，因为他停住了，所以你看他就可以继续追赶敌人，否则的话根本他们力量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个是下一次的故事，下一次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下一次的故事，就给我们弟兄看见说，这个到底约书亚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为什么有约书亚的长日。那么讲到约书亚的长日，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怎么可能太阳会停一天呢？那么还有现在呢 NASA 的 computer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 computer， 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一件事，就是好像这个宇宙啊，这个太阳系里面短了40分钟。那么怎么去解释它呢？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不是病的时候啊，什么日晷啊，退后多少度？那么有的人算出来刚好是40分钟。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不过这个不简单，因为你如果真的要知道，你要对太阳系啊什么那些要弄清楚，那要懂得读过物理的人呢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那个约书亚的长，我们尽可能够照着弟兄姊妹的程度，我们能够介绍给弟兄们。你看见，当然我们相信太阳是停住了，我们也相信月亮是停住了。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需要从神的话来解释。不过那个的确是那一场的战争。那么这一场战争，你必须要懂得那个地理，而且不光地理，而你还要看见它那个高高低低起伏的情形。那么从整个的地势，那么你才能够知道说，好像太阳停住了，好像月亮停住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几个很多的可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圣经中另一场的战役。那这个呢，我们要留到下礼拜三。那么下礼拜三呢，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因为下礼拜三呢，第二天我就要出门。那出门的时候一大早的飞机，而且又在 Newark，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决定， 可能明天就是下个礼拜三我们恐怕要请假，晚上就住到我 Ezra 家里去，那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出门了。那虽然这样呢，我就委托 Jason 弟兄帮一个忙，就是说特别下个礼拜就讲那个，特别是讲到这个但以理第八章，讲到绵羊跟山羊中间的征战，那就是讲希腊跟这个什么跟这个波斯之间的战争。那因为 Jason 弟兄他对于世界古今中外那个打仗很有兴趣，他花了很多时间也看了很多的这个节目，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一点上对他来讲可能是很好的机会，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给他，那么然后呢他就能够分享给，比方我给他一本书，是这个人类七十个最大的战役，第一个战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战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史料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我不在，但是我委托 Jason 弟兄请他呢来这个帮忙，就是一同呢我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希望能一同蒙恩典。那我可以几乎可以保证，我相信说因为那个资料很丰富，所以那个整个的信息应该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希望因为希望这个虽然我不在，但是呢我是一直和 Jason 弟兄保持很好的联系，我们希望能把最好的东西能够提供给弟兄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中的一个战，另外一个战役，那么那个战役是很有名的，那么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因为那一部分和我们预言很有关系，读圣经的预言有关系。好，那个当然也是巴比伦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对抗，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等到这个下礼拜那么一切恢复的时候我们再说，本来按理来讲我们经这个梯次直到月底为止，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丢了两个礼拜，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一直延下去，因为我们12月份应该人都在这里，所以应该礼拜三没有困难的。所以如果主给我们有时间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因为这里面我们看有一些圣经中的战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呢不能一下就跳过去。所以既然主给我们这个梯次是这样带领我们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借助这个录音带或者录影带能够把这一段读了，虽然他们不能够来，但是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下礼拜三那么还是恢复，一切还是有的，然后一直我们到12月份，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礼拜三应该都可以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征战。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何等有福气的一般的人。主啊，当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就觉得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有许多属灵的原则是你借着你的话为我们解开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以为我们富足，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有了，但主，我们看见是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叫我们能够清楚一点点。所以如果我们在里面有一点的长进，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把以后的礼拜三继续的赏给我们，把你的话语丰富的赏给我们，特别下个礼拜我们把杰森六也交在你的手中，当他预备的时候你的天向他开启。主啊，当我们弟兄起来为你说话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听见你的话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来跟随你，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散去，不要忘记礼拜三请大家告诉大家。